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世界，我是您的朋友刘发。那么，晓不得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听我们的节目有多久了呢？实际上啊，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通过电波的形式啊，来传播一些信息，来说话的时候，不一定能够获得最及时的一些回应。尤其是在现代这个时代啊，发短信啊，网络啊，比较多的东西都是能够获得一些及时的回应的。但是呢，当刘发每一次呢在录这个节目，在这里跟你讲话的时候，我仍然是相信，哪怕我们可能从来没线下见过面，但是相信我们所说的内容，尤其是谈到关于我们都认识的那位主耶稣、那位上帝的时候，我相信啊，总有一天我们在天国能够会相认，然后我们会晓得，哦，原来曾经啊听过这么一个故事，听过这么一个节目，听过你的声音。当然，最重要的是，其实这个节目当中啊，刘发常常呢是在讲一些别人的故事，是讲一些可能曾经来我们云南啊，来中国呢学教师的故事，或者是一些其他呢属灵榜样的一些故事。那么，希望你自己也能从中获得一些鼓励。那么，刘发自己啊，在每次分享这些故事的过程当中啊，确实也都对我自己的生命产生了很多的影响和鼓励，好像我自己的生命的成长也在伴随着我们所听的这些故事一起呢在成长一样。相信你在听的时候，可能也有这样的感受。那么，也希望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当中继续的来成长，来奔走这条天路。我们这短暂的人生就是在上帝手中的一台戏，而这一台戏呢，也希望能够尽可能的见证主得自己的荣耀慈爱，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我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就正如这些属灵前辈的故事在影响我们一样，来影响别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做官做业。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新货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0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新故事，
欢迎来到新火故事。我们现在要开始读呢，是《我成了一台戏》这本书，是黎俗诗女杨幂桂林她的故事呢续集。杨幂桂林是20世纪中国内地会派遣的一位加拿大的女学教师。1934年，杨幂桂林和丈夫杨志英终于进入了怒江大峡谷，在傈僳族当中学教。退休后，桂林写了8本书籍，就包括《训》和《我成了一台戏》等等。上回呢，我们就讲到了桂林终于要从缅甸逃亡回国的流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是那么顺利呢。尤其是在泰国本来要转机的途中，竟然被告知因为签证问题不能到香港，但是后来又晓得这一项要求其实并不存在。不过在中间的这个经过中，确实让桂林再次呢感受到了神的预备和同在。 后来他们也顺利呢回到了美国，并且跟在美国的大女儿团聚了，是十分美好的一个画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进入《我成了一台戏》这本书呢第十一章的内容。十一章标题叫做《可怕的疾病》。
多累的心，银简的故事糟糟心，新手抓的货，爹养的茶啦不细货，新的旅途货的传承，新货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我实在要说，如果猪大爷不来，总有一个时候我是要唱最后一台戏呢。不消说了，我们的老窝绕山肯定总是希望拍那些容易唱的戏，但是猪呢则要我们成就几种无比的荣耀，因此他所选的戏跟我们自己所希望的就是会不同。在那时候，智英终于被从中国发出来以后，主又怎样带领我们去泰国传道？这些情形呢，已经是在我另外一本书叫做《爬山之部落》当中写到了。在这第十一章的开头呢，我想稍微写一写在那天的情形。说到之前啊，我们首次前往泰国北部的民族部落之行。那会真是爬山越岭，受到各种的阻碍骚扰，意外事故偶发事件，真是不断接二连三的临到我们这帮人身上。撒达真是一口不停的来搅扰困顿我们，我们也不断的在俊俏的岛里树木的缠绕边，即使呢寻求神大能的扶庇，我们同行的每一个人。但是正当我们做完这个信心的祷告之后，我忽然被一本树枝打在了我胸口上。原来我们一路随队爬行的前行当中，有一根从树上掉下来的枝子隐匿在小路的落叶之中。我们前面一个青年人没发觉，而直接踩在那根枝子的另外一段，然后这一段就敲起来重重地打在我胸口上。遭受这么一次痛击，我也实在是有些无奈，哑娃猪说：“猪啊，你咋可能让这个事发生呢？你要晓得，对一个50岁的妇女怎么打傻子一下，岂不是要变成癌症吗？我难道不是被你的大难所保护的吗？”这思念历史领导了我，回应道说：“我亲爱的女儿，你确实是被我保护呢。这一刀确实是会使你的身体变得很弱，而我要用这把你送回美国去。不过说实话，我对这样的声音总是保持警惕呢。我并不是完全清楚这到底一个是猪的声音。我能确信的是，猪经常都是通过圣经的话语来向我说话。但是这一次呢，我确实并不是很清楚，我确实不敢说这些思想是从猪而来呢。这一次离开国家的时候，我实在是跟我的孩子们恋恋不舍，十分难过。所以很可能这样的思想只是我作为母亲的自己的心思罢了。因此我并不会把这种归国的思念当成是猪的自己的声音。在我们终于走出了那片丛林，来到开化地区之后，我就赶紧找朴大夫来检查。他对我说，他觉得只是扎破了一条韧带，所以呢，我也相信了这个诊断， 就找查翁的工作，也把我就的兵长黑夜种这种下方直直堵歪了。在几个月之后，我又去沙地工作，这次那地方跟啥子不同，也跟不同的同工一起过去。我们在一个从来没有到过的小村子里面夹道，该村的村长小屋里面挤满了来听到那黎族人，只因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也愿意静静的聆听。只因讲完时转过身对我说：“桂林啊，你来讲一下吧。”我这时候就觉得应该向他们讲，基督比他们做奴隶所侍奉的鬼更加的强大。但这时似乎立刻也有一个声音说：“哼，你最好不要这么说，你若说了，群鬼就要向你实行报复。”但是不论如何，我当然还是加了这个重要的信息，因为这就是他们非常需要晓的那个真理，那就是：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但是哪个晓得，我刚一说完这话，这屋里面的青年男人都一起惊慌地跳起来走了出去，只剩下妇孺小孩听我来讲了。在我讲完之后，这整个布道队也就离开了这个村子。当我们离开时，有一个人说：“哦，你看上面那个鬼神庙。”原来那一些刚刚离开屋子的青年人正在山上围的那个庙耶稣无声地转的圈子，好像是在烧符一样呢。这个场景实在是，说实话让我有点瘆得慌。这也是一件稀奇罕有阴险的令人屈辱的事情。就在我们这帮子人爬山的时候，他们看我们的眼神啊，十分奇怪，好像如看着梦一样。在那天夜间下雨，第二天早晨我们必须要返回基地，山边到处都是湿漉漉的。我们就这样滑步下山，大概有一个钟头。忽然有一个人在后面叫我，我想回头听个清楚，不料竟摔倒了，一下子掉到了一个突出的树爪子上，然后那树爪子猛烈地抓在我胸口上，也正是上次被那树枝敲到的同一个地方。正当我摔下去的时候，突然那个青年人收服他们鬼庙的途径又闪烁在我眼前。我那个时候根本没想起他们来，因为我就聚精会神的在那滑溜的山坡上保持身体平衡，根本啊没得心思想其他事情。终于下山进入了开化地区，我又赶忙去看医生。X 光的透视并没有看出什么。我觉得朱师傅在说，时间还没到，照常做好你的事情就好。我就照常做好工作，也并没有害怕得病的烦扰。我也故意置之度外，也并不想吓他，欢欢喜喜的照常工作就好。一年多以后，我的身体也总是感觉很好呢。但是有一天啊，我在那个两次被抓进的胸口处看到了一个不正常的东西，我觉得赶紧应该去看朴大夫。他看之后脸色十分严肃，就说我应该立刻实行活体检验。第一次检验报告送过来的时候，倒说是并非恶性，只因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但是我自己呢，倒是有另外一种感受，因为我总是有些怀疑，觉得这些人眼所看见的预感并不一定是最真实呢。我必须还是更多的仰望神，把万事都依靠在主最直接的命令上。我并不会仅凭一种印象就心死，理由很简单，因为很多由我自己而来，由人自己的思考而来的印象已经常常被证明是不对的，只是想象而已。撒旦能迷惑凭预感行事的人，而且使人痛苦焦虑。我相信有些人在心灵上肯定特别的敏感，那也是说他们具有像洞察和精神感应那样的能力，有的人多些，有的人少些。当然魔鬼肯定是会利用这些能力呢，他想把人戏弄成精神主义的媒介物。但是神灵也能使用这些本性 那阿伟或者沟里也有这些比较敏感的灵性感应的基督徒，只好呢就会有了一些预感的心态。当然撒旦呢总是会重重的击倒这一点，使这种感应变成特难利用的东西。撒旦叉叉要激动人对这种所谓的属灵事情的骄傲，并且要规定设法使一些有这种敏感感应的基督徒在尚未证实这种洞察是正确还是想象之前就任凭其行事了。所以啊，我们实在是要晓得人人的分辨你所以为的那种预感或听见的声音。实在我建议你不要歪凭这些事情行事，还是认真的听靠圣经的话语。当你自己真是有一些属灵的感应时啊，所以正确的事情是一定要确保正确的源头，不然的话你绝对不要信任这些所谓的灵感或者是听见的某种灵界的话语。当我们清楚的认得这是神所赐的话语时，那么我们就可以切切白白呢从中支取我们所需的一切安慰呢，不然的话那最好不要相信。不过说起来啊，对于我自己来说呢，我现在倒是也才明白，在两年前当我第一次胸口被重击的时候，我说到听到过说我可能要患癌症的这个预言。这个预言其实确实是主所说的，也并不是我自己想象的。但是我并不想让这种相信占据我的心思，因为不论我的生命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或阶段，最重要的是这都是主的事情，供应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不论如何我都应该在我尽可能的情况下照常的为主工作。我只把我呢提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两位非常知己的朋友，我也告诉他们说请为我祷告，如果这次监视报告不是像我们所说的是良心的话，也求主使用我那经久那个明白主场，也同时求主使我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能够照常工作。我所说的是两项祷告完全获得了答应。在我们一年一度的聚会快要召开的时候，我奋力的从事的准备各种开会事宜，我把家中每个房间都打扫清洁，样样安排似乎都安排妥当了，连每天的菜单都已经列出来了。那个时候啊，朴大夫就跑来告诉我说，其实我活体检验的进一步检查并不乐观，他也觉得我应该立刻实行手术。还正巧就在那一天，有一位医术高明的外科医生就在清迈休假，而且他同意为我开刀。当然这个要求呢比较紧急，就是我只能在第二天早上接受这个手术，因为他在第二天下午就要离开清迈了。那天晚上呢我们请客人吃饭，所以根本没的时间来忧虑叫惊慌，这真的也是一个恩典。就直接到第二天早上正在离开家要可能医院的时候，我转身观看圣经日历上的那节经文，那天刚好说到的是诗篇127篇第二节，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我那个时候竟然有点吓坏了，我原本的预感说我可能因为身体的缘故会回到美国去，但是我实在是没想到这个回家是不是可能是回到天家那意思呢？这难道是主那世界吗？站在我怎么想的时候，他们在楼下按喇叭催我赶紧上吉普车，我当然就立马把这个问题抛诸脑后了。恐怕日历上的今晚也仅仅是个巧遇吧，还是说主真的预备要接我客了呢？我自问自答说，哎呀，现在还是不要想这个事了，如果是出于主他也会再告诉我呢。于是我也就欢欢喜喜呢可接受这个痛苦的考验。这位医生的手术技巧实在是十分高明，医院也照顾得十分周到。我们内地会也有一位护士呢专门来看过我，就是中岛如护士，他真是以爱心来护士我。有一天早晨，一位住院外科医生站在我的床边对我说，亚太太啊， 你这个手术倒是让我觉得很惊讶。说实话，我做医生以来很少看见病人在实行手术时像你这样很少感觉痛苦呢。我回应说，哦，大夫啊，你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我可以如此的轻松自如呢？这位大夫啊倒是笑得说，哎呀，那确实是呢。说实话，今天早晨我在上课的时候还拿你的这个例子跟学生说了说，我跟他们讲说，他们应该设法使他们的病人把信心转移到他们身外的一样东西上。如果是信佛教呢，就转到佛身上，那么基督徒就转到基督身上，因为这样使他们真是能够轻松自若。这样帮助实在是太大了。这位外科医生说完倒是就离去了。我躺在那地儿在思想他所说的话，哦，这医生也好是一个心理学家呢，一点也不错，这是个聪明的医生。然而相信是需要一个实实在在的对象呢，不是所有的虚空的身外之物都能够承载信心的重量。更重要的是，不要以为你可以把信心放诸于什么东西之上，它就能回馈你了，这真是不可能的事情。佛教与我们实在不同，他们相信的是他们自己的修行，而我们相信的是那位万古磐石的主，与我们有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我依靠呢，不是那种觉得好像把信心抛诸于身外就可以获得某种坦然自若，而是我的信心基于神他自己和他所对我说的话。我所敬重的一位属灵前辈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必须要渡过这样的河水，到达那个地方之前，几乎总有一句私言有一位良人讲给他的爱人听。当我们在这惊涛骇浪之上感觉这巨浪就要席卷我们的时候，这句宝贵的话就是遭到袭击最严重的地方。敌人要抓住那句话，试图瓦解他的力量，试图重打遮蔽，使他暧昧不明，使我们颠覆对这句话的信心，使我们害怕而毁坏我们镇定的心。但是下面这句话乃是魔鬼的诡计，颓败蒙羞，那就是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这让我想到在使徒行传23章那一段，在使徒保罗身陷一个被围困的状态之下，甚至是第二天都有人要谋害他的状态之下，神对他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就是保罗所获得的那句对他的应验的话。他当时正面临着波涛汹涌的打击，他所坐的那条船实在是都快被这些浪给击碎了。似乎在一切盼望已经断绝的时候，保罗却坚定不移地说，我信神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保罗并不是把他的信心搞在一个身外的某种不知名的一朵云上，或者是某种佛的身上，而是搞在了一位他多年已经展示的救主身上。保罗怎样说道，我必须要往罗马去看看。他只要镇定自若，在如此四面埋伏的困境当中，他却晓得他一定能脱身。保罗当时这样的轻松自若，那么我在此下面对我的手术之后也是如此轻松自若。我相信主对我说，他要把我送回家，只是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任何人。说实话，内地会也不会因为我刚刚做了一个很重的手术就让我赶紧坐飞机回国，那需要一个更特别的原因，只有神能够做这件事情。我必须要把我自己的手拿开，我非常相信这件事就要这样发生。其实至今为止啊， 还冒得一个人告诉我说，少数已经呈现了明显的恶性。其实我顽皮大夫的时候，他也只是看我的玩笑，避免直接的答复。当我出院回自己家休息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我收到了一封信，这其中附有一份医疗报告书，他说道，我的病是急性的恶性乳癌。按普通的估计认为，仅仅只能再活一年左右了。那位为我实行手术的外科医生认为，他曾经看见乳癌的踪迹已经进入胸部，他劝我赶紧坐飞机回国。这个建议也已经送入了我们产会的总部。说到这里，也是说，上他自己也在应验他对我所说过的话。我也会得癌症，而我也会被送回美国。
当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他们跑完当跑的路，这一切不是如此就结束，他们仍有主同在。现在我们虽暂时分离，但有一天我们必再相聚，相聚在身为我们所预备那个美的家乡。
那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家人，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专门制作的云南话节目爱在人间。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故事部分呢，是来自于我成了一台戏这本书呢第11章的部分。这一章标题实在是很明显了，就叫做可怕的疾病。不论是疾病或者健康，或生或死，都是主的掌权在其中。桂林对此也自己非常的淡定坦然。虽然刚开始他的病情可能看起来不严重，甚至大家都觉得是良性，但是他自己晓得，这些不管是怎么样的状况，都在神的手中。人所看见的只是很浅的一个表层的事情。我们也看到，患病并没有对桂林的信心产生任何动摇，反而使桂林更加相信他需要感染施主。那么在接下来桂林身患重病的期间，他的故事又会怎么样发展，怎么样收尾呢？这一台戏又会怎么进行下去呢？那么我们下一回会继续来读这一本书呢最后一个部分，你要记得来听。